而可畏的日子要来之前，求你预备好你的众儿女。哦，耶稣，耶稣，耶稣，你在马太福音24章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地上万物的结局，地上万物的改变。主啊，我们看到在末世的时候，天灾人祸，国要攻打国，民要攻打民。主啊，各样的 signs， 各样的迹象已经在在的显示，让我们知道已经是洪水患难的时候到了。主啊，我们看到不管在美国，在世界各地，从那些年间，从几年前的东南亚的海啸，到美国的 New Orleans 的整个的台风的灾变，到各处的地震，到美国的最近所发生的龙卷风。主啊，我们都知道你借着这大自然的一切，你再一再的来警告我们，告诉我们你来的日子是这么近了。主啊，我求你今天早上借着孩子要跟弟兄姐妹分享的，天国近了，天国是什么？主啊，让我们再一次的警醒，让我们再一次的战兢的活在你的面前，让我们每一天过着一个预备的心，预备好，让我们知道，假如今天是我在世上最后的一天，是你要来的日子了，我们要怎么样的去活？耶稣，求你今天早上，你来高抹孩子的口，高抹我的心思意念，让今天早上孩子所教导的、所分享的，都不是我的意思，是父神你自己透过我的口成为你的出口，是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全能透过我的口来对你的百姓说话。主啊，我求你自己的宝血也厚厚的来遮盖我们，求你释放天使天兵来到我们的现场，也是求你赐下一颗警醒的心在我们的当中。耶稣，我感谢你赐给我们有聆听的耳与受教的心，谢谢你耶稣，求你释放天使天兵满满的来到我们的当中，在这里借着孩子的教导，天使天兵也在这里为我们做征战的工作，也为我们做提醒警醒的工作，让我们的心完全的尊主为大，完全的为你而活，因为耶和华你大而可畏的日子即将来临了。哦，主啊，我们看到在 Florida 的 Healing Revival， 我们看到已经传染，已经 contingents， 已经传播到世界各处了。而他们说，你借着你的仆人说，这只是一个复兴的潜藏而已，只是开始而已。主啊，你要让全地的百姓要经历到你是一个大神，你是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哦，主啊，让外邦人不只是你的儿女，你要让外邦人看到在天上地上没有别神可与你比拟的。哦，主啊，在这地整个全地唯有你是独一的真神。主啊，求你今天早上再一次的与我们同在，赐给我们圣洁的膏油，赐给我们敬畏耶和华的心。谢谢你耶稣，赞美你，奉耶稣基督的名， A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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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哇，我眼睛一睁开突然增加那么多人了。刚刚在敬拜的时候呢，我坐在后面，我说哇，怎么才3-4个人哈，神让我告诉你们一句话 ，OK， 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去参加一个属世的人的婚宴，或者是婚礼，你会不会迟到？哈，你会不会迟到很久？神让我告诉你们，你来参加羔羊的婚宴，你每一天要存着一个心。我今天是来参加羔羊的婚宴。我知道你们当中有一些人从蛮远的开过来， 那也都有 traffic， 但是呢我们可以提早15分钟出来，好，我们就不会迟到了。我们要存着一个心，就是我们每一天都是来见我们的羔羊，我们每一天都是来参加羔羊的婚宴，好不好？我们还剩下2天哈，不要再迟到了。 Alright， 好，今天呢，神让我今天早上起来安静的时候，我还是在问我主啊，你今天仍然真的是要我讲天国的信息吗？因为我心里总觉得我是在要教你们医治释放，我真的很希望你们能够在医治释放里面，我能够把我所有的尽多亲攘相授，因为神让我这一次教导你们，今年我就休息了。他要我后3个下一个 quarter， 9月开始到12月，我9月还要去一趟中国短宣回来，神要我安息。他要我安息，为明年他要在我身上所做的、所用我的，他要我安息。所以这最后的这，今天是礼拜几？礼拜三，来三四五，还剩下3天是今年我在丰收神学院教课的最后的3天，因为我一定要顺服神，因为神要用我们在做这种全能的侍奉，我们要花很多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里面，否则我只是用我的人在服侍神，是用我的这血气在服侍神。好，所以您不知道我昨天晚上一直在跟神讲话，一直在祷告，在神里面，我到1点半才睡觉，我今天6点多就起来了。我一定要每天的花很多的时间在跟神在一起，我才有办法，还有研经读经祷告，我才有办法能够来带给你们神要我对你们所讲的。所以好好的预备心，甚至你有感动的都可以进食，为这3天神在你身上所要做的工。我的心里是很想多多的把医治释放传给你们这些教导，但是神今天说 No， 琼月，我仍然要你讲 What is the kingdom， 神的国是什么。我们都知道在马太福音13章那里，耶稣用一连串的比喻在告诉我们天国。我们首先看一看稗子的比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只要是老基督徒，我们都读过很多很多马太福音13章耶稣用的这些比喻哈。他首先在马太13章里面，他第一个比喻就是告诉我们撒种的比喻，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清楚，我们也常常的用这个在祷告哈，就是在第四节的时候，他说第3节开始，耶稣他用比喻对这些人讲很多的天国的事。第4节他说有一个撒种的出去撒种，撒的时候呢，有那些种子有落在路旁的，飞鸟就来把它全部吃光了，也有落在土浅石头地上的，土不深，发苗又很快，日头一出来一晒就没有根，就枯干了，也有落在荆棘里的，荆棘长起来把它们挤住了，又有落在好土里的，就结实，有100倍，有60倍，有30倍，有耳的就应当听。好，那我们都晓得当时门徒很多人都不懂耶稣在讲什么，那我今天就不跟你们花时间再讲到门徒问耶稣的，我现在第一个要来跟你们谈到的，耶稣用稗子的比喻在讲天国。好，这一些呢比喻，我想我们每一个人都读很多，可是前一阵子当有一天我在灵修的时候，神让我来特别再看一次这几个耶稣用来做比喻在形容天国的，神就给了我一些新的亮光，他要我在这末世的世代来跟他的百姓分享。第一个稗子的比喻，24节，马太13章24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及至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 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那里，从哪里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的作为。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这个字怎么练？入，对不对？入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入麦子，连入败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败子露出来，捆成捆，留着烧，我有麦子要收在仓里。你知道在这里耶稣在告诉我们什么？他在这里讲到什么时候仇敌把败子撒在麦田里，什么时候？夜间睡觉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阵子我每天要睡觉以前，圣灵就感动我，要我佩戴属灵军装，特别是戴上救恩的头盔。我现在还是会常常，我在睡觉的之前，我就求耶稣的宝血放一层保护膜，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遮盖涂抹我。为什么？因为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时光就是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我们常常讲撒旦喜欢什么？黑暗，是不是？所以你知道在夜间是属灵征战最厉害的时候，也就是撒旦最猖狂的时候，因为他们像盗贼一样。好，那都是在人没有警醒的时候呢。所以为什么很多弟兄姐妹呢都是在睡觉的时候被攻，是不是？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当中的代祷者都知道，神叫我们起来祷告往往是在什么时候？
夜间
的时候。在圣经里面也叫夜间守更的，起来守望祷告。好，所以呢我们知道仇敌呢在这里，他讲耶稣为什么用败子的比喻在这个地方在告诉我们天国的事呢？你不要从这一个故事里面只看他的表面，你要看到的是耶稣借这个故事里面他在告诉我们的，提醒我们的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所以他第一个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所以我们每一个人，我们耶稣说在他的那个祈祷文里面，他讲到愿你的旨意成就在什么地上，如同在天上。所以那个在表示什么？天国不是只有有一天你回到天家了才是天国。The kingdom of God is already established on the land, on this ground. 神的国已经圣灵在 confirm 我所讲的，神的国已经在这地上就开始了。弟兄姐妹，我们不要被仇敌欺骗了，以为说天国只有回到天上的时候才是天国的开始。 No， 天国是你成为基督徒的那一刹那，你从黑暗的国度被迁到神爱子光明的国度的那一刹那开始，你就开始活在天国里面，你就在地上学习将来你要回到天家的每一个生活每一个日子。神就是让你在地上就开始在操练在天上的日子是要怎么过的。当你在地上经历了各样的考试各样的作为以后，你在天上你将来你就可以过得更是熟悉，更是清楚明白。所以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人睡觉的时候仇敌来了，仇敌就把败子撒在麦子里然后就走了。所以很多人在睡觉的时候就是他的属灵征战，在梦里撒旦就开始在梦里面开始给你各样的恐吓，各样的oppression 压抑，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历，甚至在睡觉的时候，白天睡觉的时候都被仇敌来压。所以在这里讲到的睡觉不只是指夜间，在这里所讲到的睡觉就是 当你的灵不警醒的时候，当你在昏睡，当你在糊里糊涂的时候，仇敌就来了。所以天国，我们住在地上，就是开始在过天国的日子，就是要让我们每时每刻，我们都要警醒度日在神的面前。你就是在地上，就要学习怎么样来过将来在天家的日子的生活。所以他说，到了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也显出来了。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仇敌撒种了，仇敌做了很多的败坏的伎俩了，可是有的时候我们并不见得立刻知道。所以耶稣告诉我们，从果子来查验。所以你看到仇敌在撒麦子的时候，撒败子的时候，主人仆人是不是立刻知道？ No， 他一直到26节这里讲什么？到长苗吐穗的时候，他们才看到败子显出来了。这个在告诉我们什么？弟兄姐妹，每天求神给你有一颗辨别诸灵的心，要明白仇敌是偷偷摸摸的就来撒种了。你不要以为你越属灵你就越要警醒，你的恩赐在哪一方面越大的，你不要以为哦，神给我的就是这一份，我有这一份。当你认为你有这一份的时候，也就是仇敌正要偷偷的来到你的心田里面，到你的灵里面，心思意念里面撒种的时候，撒败子的时候，你有没有马上会知道？ No， 这里告诉你什么？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才彰显出来。我们要警醒，我们要警醒。仇敌特别在这末世的时候，我常常告诉过你们的，仇敌要在你身上的作为攻击，就像他不会把一只青蛙丢在滚水里，青蛙，你刚刚拿到那个蒸汽，青蛙就跳走了。仇敌的作为是什么？像这只青蛙把你丢在冷水里，火开得很小很小，青蛙觉得哇，这里怎么这么舒服啊，哇，怎么这么温暖这么好，把盖子盖起来，不久它就被闷死了。这就是仇敌在你睡觉的时候的作为，一直要到长苗吐穗的时候，败子才显出来。所以神耶稣用这样子的比喻在告诉我们这一些他的儿女，小心清楚明白仇敌的作为是在睡觉的时候，是在你昏睡的时候。你知道仇敌之作为只有到长苗吐穗的时候才看出来。然后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好种在田里吗？从你来的败子呢？主人说，这是仇敌的作为。这里的主人是在指谁？在比喻谁？我们的神。 OK， 所以呢，主人已经明白这是仇敌的作为，可是呢，仆人说，你要我们去把他马上抓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你在入麦败子的时候，连麦子也把它拔出来了。这个在讲什么？我自己学到很大的功课，就是说神的 timing， 神的时刻表跟往往跟我们的时刻表是不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看到，哇，这个人身上有鬼，这个人身上有邪灵，哇，我有赶鬼的恩赐，哦，在聚会里面看到人有邪灵彰显，哇，你就很勇敢的，你就开始要去赶了，或者你去跟人家家里传福音，然后你看到，哇，他里面一大堆偶像灵力，你就开始要除偶像了。甚至有姐妹告诉我，回到她的婆婆家里，每一个偶像上面她都去给她画十字，然后去那里砍砍杀杀，骂来骂去的，结果她就攻击来临了。神做事都有他的时刻表。传道书为什么说生有时，死有时，栽种有时，拔出栽种，天底下万物都有他的时，都有他的节期，就是在告诉我们，我们要懂得抓住天国神给我们的 Kairos moment， 神圣的关键时刻。所以主人告诉仆人说 No， 现在还不是把稗子拿出来的时候了，还不到时间。所以为什么我们在教会里面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我们觉得他怎么做的这样子，而神还没有管教，或者我们觉得说为什么这个神的仆人，哇，我们看到他都在血气里面，可是当他站在讲台的时候，哇，服侍的恩高还蛮有能力的，可是我们如果跟他比较接近的私底下看，这个 leader 怎么是这样的人。但是你不需要去替神管他的仆人，那不是你的责任，你不需要替神去管他，神的领袖，那是神的责任，不是你的责任。你要做的只是为他代祷。可是如果你一天到晚在批评那一个神所高的仆人，你就跟那个仆人的罪上有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属灵的定律，弟兄姐妹。如果梁牧师有做错什么，如果梁牧师有什么你们见到我不对的地方，你们要不就直接来跟我说，梁牧师，我觉得你这句话或你这个作为好像不太合宜，我有感动提醒你一下，那我会非常的感激你。可是如果你在背后指指点点的批评论断我，那你就在我的罪上你有份了。可是如果你在我的背后特别的为我付代价的代祷，将来我改变了，我在天上所结的一切的果子，你跟我同享如晤，懂不懂？这就是天国的道理，这就是天国的道理。所以在这里主人跟他说，不必，不是现在要把稗子拿掉，你要等到成熟了以后。他说这两样让他一起长，等着收割，当收割的时候，我要对收割的人说，先把稗子把它拿出来捆成一捆，然后才把它烧掉了。这个表示什么？有时候神给我们有一个 grace period， 有一个恩典时期，我们都知道神给我们有恩典时期的，所以神也容许这些坏人继续的在那里作恶多端。所以我们很多人常常基督徒也听到这样讲，为什么坏人总是在赚钱在世上，为什么这些坏人还这样子的作恶多端，仍然这样子的得逞，是不是？我记得最早期台湾不是发生了一个白冰冰女儿被那个杀掉被那个 kidnap 怎么讲绑架了，然后把他杀掉。后来听说这一个犯人陈静心好像是吧，他最后要被枪杀之前，他信了耶稣上了天堂，然后很多人就非常的不高兴不满意，为什么神的国是这样子的。好，但是你们知道吗，虽然他得救了上了天堂，但是别忘了神是公义的神，他绝对不会说上了天堂他就在那里享福了。因为旧约圣经讲得很清楚，有赎罪祭，我们还是要为我们所犯的罪付上代价的。我相信他在天上还要学很多的功课，而不是说他在天上就跟耶稣同坐席了，否则这样子的话神的公义在哪里，是不是？当然神会赦免他的罪，但是我绝对相信他在天上还要有很多的功课要学习，否则那些在地上这么样的辛苦付代价的许多的宣教士，许多的神的仆人，那神的公义在哪里？所以我相信神是非常公义的神，神给我们有恩典时期，天国有恩典时期。所以拿我自己的例子来讲，我自己几年前学到的功课，有一次我带我的一个门徒一个姐妹，结果他后来被仇敌攻击了，他就拼命的在后面一直的说我的坏话，让我非常的难过，讲很多不实的控告，我非常非常难过。甚至有一次当面在我们的一个小组查经里面，他当面的侮辱我，我没讲话，我回去哭在神的面前，非常的难过，痛不欲生，真的是这样。但是呢， 我后来哭完了以后，我跟神说，好，他是我的学生，我愿意饶恕他，主啊，我要饶恕他，我要释放他进入我饶恕的自由里，我怎么教你们，我自己私底下就是这样做。我征战了一个礼拜，我就一直的说我要爱他，我要爱他，我要饶恕他。然后接下来征战完了，我说，主啊，因为我是老师，我又是像属灵的妈妈一样，我为母的心就出来，我说，主啊，好不好，我现在打电话去给这个姐妹，然后我来借着我的爱来感化他，然后来让他能够改变。我以为，哇，我的人的血气，觉得我这样不是很好的计划吗？你知道神告诉我什么吗？神跟我说，不准，你现在都不准打电话给他，一直到我告诉你打的时候才打。你知道神跟我讲什么？他说，我给他有恩典时期，我要管教他，你如果现在打电话去跟他说什么，说好说歹，或者你自认为你要代替我做神，你很有大爱，你就拦阻了我在这一个女儿身上我要做的管教跟破碎的工作，你就成为拦阻我要使用她将来成为我国度的一个器皿的一个拦阻。哇，我听了我吓了一大跳，这是我第一次学到的功课，在好多年前。从此以后呢，我每一次当我有任何的受到人的攻击，我想要说啊，有时候我们人会自意觉得我很有爱，还自己觉得很了不起，说我很有爱，我饶恕他，我要来帮助他。哇，主啊，你看到我这么大爱，神说 No， 这个是人的爱，不是我的爱。因为圣经讲什么？我爱的我必管教，对不对？他说万灵的父他是爱我们的，他爱的他必管教。你想想，我们人都有老亚当败坏的属性，如果我们没有透过这样的管教，我们每一个人不知道骄傲到什么地步去了。所以我从那一个事件里面我学到功课。所以在你知道后来透过一年多，神有一次在一个特会里让我见到他了。而这个姐妹那时候我一直的常常的，因为她当时得了一个慢性的很严重的疾病，我常常神感动我，我从爱学园服侍回来晚上八九点，当神一感动我还是很累，我还直接开车到她家，每一次都在最关键的时候她过不去的时候，我到她家为她祷告，她就过去再一次的再站起来，最后她的那个慢性疾病也被神医治了。这样子的我一直扶持的一个姐妹，你说当我听到她对我的攻击打击，我痛不痛？非常非常的痛。可是我在这个事件上我学到很大的功课，就是神有神的时间，神的时间不是我们的时间。耶稣告诉他的门徒说什么？你们的时间总是方便的，我们的时间总是方便的，但是神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所以从此以后，每一次我跟人际关系里面有什么样的差错出来的时候，我都不敢再按照我的想法去做了，我马上祷告神，主啊，我可不可以打电话去跟他 say sorry， 主啊，我可不可以打电话去教导他，主啊，我可不可以打电话去跟他和好。主若我说 yes 我就做，主说 no 我就不做。所以我跟这个姐妹等了一年多，而是在神的时刻表里面，在那个聚会里面，她看到我了，她自己马上过来跟我道歉。她说，这一年多我学了很多的功课，梁牧师，非常非常的对不起你，请你原谅我，我实在是伤害你太多了，我中了仇敌的诡计。因为神让我们学功课是与我们有益处的。记住梁牧师教导你们的，不管什么大小事，不管什么艰难困苦临到你，环境不好的临到你，第一件事 Ask God What do you want me to learn from this lesson， 你要我从这件事上学什么功课，而不是马上去批评论断，马上问神你要我学什么功课。这就是我一向的座右铭，所以我能够走到今天一直的我觉得 很多弟兄姐妹都告诉我说，梁牧师，你的恩膏一年比一年提升。为什么？因为我一直在被破碎，我每一个功课我都是欢喜快乐的学习，来接受，来改变我自己，使我越来越像耶稣的形象。我不敢说我已经做到，我只能说我做到也许百分之二三十吧。 OK， 所以呢，在这里主人他就是说，时候还不到，让稗子跟麦子一起成长吧。神为什么他会说时候还不到，让麦子跟稗子一起成长？恐怕你把稗子入出来了，连麦子也拿掉了。就是这样子，当神的时刻表还没有到的时候呢，你去做事了，你不但没有益处，你反而会伤害了你自己和对方。这个就是耶稣在这个比喻里所讲的，时候还没有到，不要把稗子拿出来，恐怕连麦子你都把它拔掉了。所以当神的时候还没到的时候，你去做事的时候呢，不但与你自己无益处，你可能还造成伤害在别人的身上，或在那一件事情上，或在那个事工上，或在教会里。所以记不记得我刚刚跟你们讲的，天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从现在开始。所以耶稣他要这样子用这个比喻，否则他为什么说天国好像是人在撒好种？是不是？所以我们在地上就是在学习很多很多天国的律。然后在这里最后主人讲到，收割的时候才会把这一些的稗子全部的把它拿出来，把它捆成一捆，然后把它丢到火里去烧了。神他是公义的神，很多时候我们说怎么这些坏人都没有看到他受审判，都没有看到他受报应，你先不要发易怒，绝对有一天他们会的，不在这个地上让你看见，就是在天上。可是要像诗篇三十七篇所说的，不要为那作恶的心怀不平，以致作恶。 OK，我们一定要有这样子的一个看见，因为神已经很清楚了。你翻开诗篇三十七篇，我让你们看一下，这里神很清楚的在。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哇，当一些事情发生，人来伤害我们，有时候我们会恨得咬牙痒痒的，然后我们就心里很想报复，我们心里就很想说，哈，我要 do something。好，我要 do something 来让你好看。但是呢，弟兄姐妹，千万记住，神国的律、天国的律跟地上的律完全不一样的。看到第七节，三十七章的第七节，你当跟我一起念，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神叫我们什么样？是吵吵闹闹的倚靠吗？默然，也就是叫你 be still， 英文说 be still 就是 be quiet， 安静的不说话，也不去告诉，到处告诉人家说他怎么样的伤害我，都不需要讲。你当默然倚靠耶和华，而且神要我们怎么样？耐性的等候他。所以呢，不只是不讲话，而且神要我们什么？还要有耐性的去等候神的作为，不要因那道路通达的和那恶魔成就的心怀不平。第八节再次的告诉我们，当止住怒气，离弃愤怒，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我告诉过你们，在整本圣经里面，除了爱跟救恩是白白得来的，其他都是带着条件的，神的应许。所以你看到第九节第十节就是神的应许了，第七第八节神告诉你你应该怎么做，神给你一个 condition， 你的条件是要这样子，遵守我给你的这样条件，要默然倚靠耶和华，要耐心等候他，还有不要愤怒，不要想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然后当你达到神要求你的条件以后呢，他第九节的应许 来到了第十节的应许，因为作恶的必被剪除，唯有等候耶和华的会怎么样？承受地土。跟隔壁的人讲，你等候耶和华必承受地土。所以呢，一定要记住。然后第十节，神更强的应许，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什么？无有。你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所以呢，在这里呢，我的看见呢，以前我刚读的时候说，还有片时恶人要归于无有，就是细查他的住处也要归于无有。哇，神啊，那什么意思？你就把他杀掉了，就把他干掉了，他就没有了，就不活在世上了。No， 不是这样。神的意思就是在告诉我们，那个作恶的人，还有片时他里面的仇敌的权势就没有了，还有片时就没有了。因为同样的神，他说他日头照好人也照坏人，是不是？所以呢，他也会给恶人有机会去认罪悔改的，然后他就把恶人里面的权势就赶掉了。所以还有片时，你会看到恶人里面的权势归于无有，你就是要找到恶人里面撒旦仇敌所居住的住处，你都找不到了，也归于无有了。因为人会攻击人，人会作恶在你身上，背后都有一个权势在掌控的，你知道吗？好，最近我妹妹因为有一个恶人在无理的在告她，她卖的一个她的 dental office， 她就跟我讲，那天她说，哇哦姐，我真的吓了一跳，我跟这个牙科医生见面的时候，她整个脸像撒旦一样，跟以前在我 office 做的时候完全不一样的脸了。为什么？因为我在事件开始发生的时候，我一祷告，我就跟我妹说，我看到她背后有一条很大的龙，就是权势。所以恶人所有一切的作为背后都有一个权势在辖制的。一个人他会突然的想要去杀人，是他自己的作为呢？ No， 就是背后有一个死亡的权势、怀恨的权势在主导他，然后去杀人。所以在这里呢，神就是告诉我们，我们要容许败子跟麦子一起成长。换句话说，在你身边的所有伤害你的人，或者那些仇敌利用的，不管是什么样的人来攻你的，你不要心怀不平以致作恶，你要等神的 timing， 甚至你要就像我刚刚讲我的例子，你要做好，你也不要自以为意，觉得哇你很有爱心很有怜悯心你就要去做了，你还是问问神的 timing。 因为有时候神要那一个人学功课，如果他仍然过了恩典时期，他仍然没有学到功课，他仍然心硬，仍然不愿意去做的时候呢，他就会被捆成鹤困，当收割的时候他就被丢在火里烧掉了。我们也知道保罗他也讲过有两个人，他在提摩太后书还前书那里，他有讲到说让这个徐乃米跟谁把他怎么样交给撒旦好了，记不记得？所以有时候神给我们是有恩典时期，你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你真的不要滥用神的恩典。你一再的在那里犯错，你想啊没关系啊，反正我做错了我就跟神认罪悔改，然后神就赦免我的罪了，下次相同的情境来我又犯相同的罪再去做。 No， 神的恩典是 有一个限制的。所以切记等候神的 right timing 才去行事，等候神的对的时刻再去做事，这是天国的第一个原则。在这个比喻里面，等候神的 right timing， 神的神圣关键时刻再去做事。好，我们再来看 天国的第二个比喻，芥菜种的比喻。31节，耶稣又设个比喻对他们说，天国好像一粒芥菜种，有人拿去种在田里，这原是百种里最小的，等到长起来却比各样的菜都大，而且成了树，天上的飞鸟来宿在它的枝上。我们都知道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最小的种子它可以使它变成大树，只有谁能做这样的事？神。因此在天国里面永远都会有神迹奇事发生的。换句话说，有一些人说啊、哇，神迹奇事已经不在这里了，只有使徒行传的时代才有，对不对？不对。在这里耶稣已经用了这个比喻让我们看见了。我那一年到以色列的时候，我就买了一个宣教士做的芥菜种做的叶子，哇，那个芥菜籽哦，小，很小很小，带过我家的人就看过。神为什么要用这样子来做比喻天国？他就是在告诉我们，你不要想用你自己要去做大。在天国里面，耶稣也讲了，越大的就必须要降卑，你越谦卑的他就提升你。所以他用这一个芥菜种来比喻天国。你有没有想到神在告诉我们什么？我们在地上既然就是在学习过天国的生活，你最好把自己隐藏的像那一粒芥菜种那么小，芥菜种的种子那么小。你越是卑微，你越是低下，你越是最小，你像芥菜种真的很小，像一只小蚂蚁，比一只小蚂蚁还要小那个种子，而它可以长成大树，来让飞鸟树居住在那里。所以你可以想象，神是使无变有的神，所以呢，在天国里面，你永远都要存着期盼的心。在天国里面，你的信心越大，神迹奇事在你身上发生的就越大。在天国里面，你越谦卑，神就使你这个默默无闻的人呢，神就提升你到超过你所求所想。所以弟兄姐妹，不管我们在教会里面，在机构里面，我们在各样的服事里面，你最好常常的告诉你自己，我是天国里面的一粒芥菜种而已，我只是一个小小的种子而已。所以当神提升你的时候，也没有什么好高兴的，因为都是神做的，因为你考试通过了，神就再提升你一层。所以如果今天神把我摆在千人的三支教会里面讲道，就像我这次去的在4000多人 的会堂讲道，神做很大的事。虽然我不谈圣灵，因为三字都不讲圣灵的，但是透过我身上讲出来的道就带着神的能力，所以我在讲的时候我都可以感觉到圣灵就在那里 flow， 在那里动工了。可是呢，当我讲完到了他们在拍手的时候，我立刻说荣耀归给神。我的心真的没有一点点的沾沾自喜，我没有一点觉得我好。 No， God is my witness， 我一点都没有。因为连这样的心我都跟神感谢说，神啊，是你的恩典，如果不是你的恩典，我可能会落入骄傲沾沾自喜里面。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当你把自己当成你只是天国里面的一粒小芥菜种的时候，神看到的是我们的心，神就可以使你成为大树。而你成为大树以后，是在展现在世人面前 show off 的吗？是炫耀你自己吗？不是。耶稣说什么？是让天上的飞鸟来居住在里面。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成为神的大器皿的时候，你也不要沾沾自喜，你也不要骄傲，
因为当你成为神重用的大器皿，成为一棵大树的时候，你只是供别人使用，供别人乘凉，你只是供一只天上的飞鸟，就是来树在你上面，甚至飞鸟还跟你撒的大便在你的树上，会不会？ Yes， 我们做神的仆人会的，有时候就是在被撒大便了，只是梁牧师没告诉你们而已。 OK， 所以不要羡慕我，你们没有看到我跪着流的眼泪有多少，装几桶不知道几大缸的水都可以装满了，这些年间出来服侍到现在，还有还没有出来以前的被破碎，婚姻的破碎等等。所以神耶稣在这里用芥菜种的比喻，他在告诉我们天国是要谦卑的，你越谦卑就越有神迹奇事发生在你的身上。天国是要服侍人的，不是让你来享受的。天国是要懂得怎么样成为别人的帮助，成为别人的 comfort zone， 成为别人的安乐窝。你想飞鸟来居住在树上，它是不是觉得哇，我飞了半天终于可以安息在这个树枝里面，哇，这个树叶又这么的凉快，甚至有的鸟还可以吃树叶。所以天国是让你成为别人的安乐窝，成为喂养别人的人。第三个比喻，面笑的比喻。我们都知道那个笑是会什么越发越大的，我们先来看看圣经怎么说。在33节里面，耶稣又说，天国好像什么面笑，有妇人拿来藏在三斗面里，只等全团都发起来。这都是耶稣用比喻对众人说的话，若不用比喻就不对他们说什么。这是要应验先知的话，说我要开口用比喻，把创世以来所隐藏的事发明出来。我们都知道好的笑就会让这个面团发的，做出来的面包也好，做出来的各样的糕饼都会怎么样，很好吃，都会使人吃得心得饱足，愉悦愉快。所以我们也要这样成为耶稣在天在地上使用的这一团好的笑。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我们要真的是每一天，我们要努力的使自己成为天国的一个好的笑树，使全世界的这一个大的面团因着我们的这一个好的笑，使全团发起来。因着我们这个好的笑做光，使世界全然的发起来，而归入耶稣基督这个面团里面。所以呢，我们要在世上像耶稣所讲的做光做盐，在天国里面我们就是要学习，在地上我们就要把我身上的所有不好的酵素完全的把它挪去，让自己无时无刻的警醒自己，成为天国的一个好的酵，使天国的这个面团真的整个的发起来，成为全球的一个神的耶稣基督的国度里面。你想想看，如果每一个神的儿女都在教会里面成为一个好的酵素，你所影响的会是多大，是不是？可是因为我们很多人，我们没有看到自己在神的国度的这一份，我们所拥有的这一份能力跟影响力。在灵界里面，我们所讲的每一句话在灵界里面都在发挥作用的，你知道吗？你知道吗？你所讲出来的每一句话在灵界里面都是生效的。 你不要以为，哎呀，我只是一个小萝卜头。No， 在神的眼光中，你就是他的孩子，没有大小。所以在天国里面，你这一团笑，所以耶稣为什么会说肢体有一个肢体受伤了，整个肢体就受伤了？他说百体百节各按元首，怎么样连于元首，每一个百节各按自己神所给的发挥那个功效。你就想一想接力赛跑好了，在一个运动竞技场里面接力赛的时候，其中有一个人把棒传给他了以后，他跌了一跤爬不起来了，这个接力赛有没有办法跑到终点？就没有了，这一个队就失败了，就没有了。所以你可以想象，我们每一个人，我们在天国里面都是有这么重要的地位吗？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使我的这一团笑能够发挥的淋漓尽致，是最好的一个笑，能够我这个笑是充满着大能。哇，我这个笑呢一放进面团里面，哇，它这么的 powerful， 是爆炸力的30倍60倍100倍的，这个面团呢一发，哇，就是这么快这么大。你要想象要使自己成为这样，你不要想说，哦，梁牧师你讲的当然简单啦、啊、哦，你可以到世界各地去讲道，你一讲几千人几百人哦都在听，所以你这一条笑可以发的就很大很快了。 No， 早期我在做代祷者的时候，我在 Orange County 带领二三十个代祷者，我们每个礼拜的祷告，神让我们就有一次我们整个早上四五个钟头都在为以色列祷告，我们真的是我们当中的很多人看到我们到了以色列的哭墙，我们的灵到了以色列的哭墙，我们在那里为以色列哭嚎代求代祷。不要小看你的祷告，你的这个笑，我相信我们那一天的祷告所这个笑在灵界里面所发出来的功效，对今天的以色列还是有好的影响的。所以即使你做一个代祷者，你只坐在家里祷告，你的这一团笑呢都可以在灵界里面造成极大的震撼力。我昨天听到 Mike Beagle 在讲到、那个、末日的信息先锋者的事工，他就举到那个 Billy Graham 的故事。他说葛培里他15岁的时候接受了耶稣，在那一天晚上的整个的布道大会里面，那一个神的仆人呢，他非常的 discourage， 非常的灰心丧胆，因为他只带了葛培里一个人信了耶稣，而当年又是一个一点都不起眼的小毛头，15岁，整个的布道大会只有收割一个人。可是你看这一个神的仆人，他哪有想到他那天晚上收割的一个人后来是在全世界的笑是发的这么大，带了千万人进入神的国里面。所以将来这一个我都不知道这个神的仆人，我只知道他叫莫迪凯 last name， 我知道莫迪凯将来在天上因着葛培里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跟天上他也有份领受这个奖赏。弟兄姐妹，不要看你的这一团笑太小了，好好的努力的把你这一团笑是变成好的笑。如果你的里面的这个笑还有一点点的污秽肮脏，快快的回家，每一天的就是情辞迫切的祷告，就是 make determination， 下定决心要把你这个笑变成全然的好笑，非常的重要，非常的重要。所以要常常告诉别人也告诉自己，我正在施工中，请给我一点 space， 请给我一些机会，不要因我做错了老是在批评论断我，请给我一些机会，请给我一点时间，我愿意变得越来越好。一个人能不能改变，最主要看你愿不愿意改变你自己。 神的恩高多强在那里，神的同在多强在那里。如果你不愿意改变，神还是不能做工的。为什么？因为神给了一个天国的定律，那就是自由选择的意志。所以如果你不愿意选择改变自己变得更好，即使神的同在，神的仆人多强的为你祷告也没有用。出去的仇敌还会再回来的，因为他知道你在想什么。所以别说梁牧师的意志释放没有用，问题在你，因为当你来的时候，我跟我同工做了我的部分，接下来的部分是你要去做的，而你回家以后你没有做，所以那乌鬼在外面游来游去，看到先前打扫好的房子，他又带七个更厉的鬼进来。所以一定要把你的这一个孝要变成竭力的努力的，天国是 forcefully violently 的人才能进去的，也就是竭力的尽心的努力的才能进天国的。所以你就要在地上过天国的日子的时候，你要竭力的把你这个孝变成百分之百的，是一个好的一个孝，使你所到之处所发的面团都是能够很快的充满百倍千倍的这样膨胀出来，你就成为在天国里面在地上能够影响万人的人，非常的重要。好，我们休息十分钟。
谢谢您收听我们的课程，若您想听更多其他的课程，欢迎您到丰收神学院的网站。愿神祝福您。